所以现在你看见和启示录有一点不同，启示录它是固定的，所以你看这个是活物呢是人的形象，那个活物呢是牛的形象，因为它是固定的，所以你从一个角度看就是很清楚的。但你现在呢，等到神的宝座是活动的时候，好像一个王出巡，好像一个王出去征战的时候，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看见说，不，现在不是四匹马在前面带动，现在是四个活物在面前带动，同样是宝座，不过呢，一个是安定的宝座，一个是活动的宝座。那在以西结的观念里面，神的宝座是要么是安定在天的，要么就是在什么地方，就是在这个约柜上面记录过两个中间神所看守荣耀神的宝座呢。所以我们说我们来到施恩座前，那么当然就指着神的宝座在至圣所来说。但是以西结从来没有想到说神的宝座居然是会活动的，因着它是活动的宝座，所以他在加巴鲁河边神的荣耀竟然也会在这里，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不要忘记这个活动的宝座事实上是预表什么，事实上是预表有一天我们的主道成肉身，支搭帐篷在荣中中间。我们的主本来在天上，你看神的荣耀在天上，但是现在呢他来到了地上。所以约翰怎么说，支搭帐篷帐幕在人的中间，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。这什么意思？如果他支搭帐篷在人的中间，就是说主耶稣就是那个会幕。但是呢约翰他进到至圣所，他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，就是他的荣耀乃是神独生子的荣光。所以约翰以西结他虽然不懂，他其实不知不觉他所看见这个景象是什么，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怎样从天上来到地上。所以你看见轮子了，轮子就告诉我们说，所以你看轮子就是从一个地方就带动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但是有翅膀，翅膀你看见是我们的主从天降下，他仍旧在天。所以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是把天带到地上来，把神的宝座带到地上来，把神的荣耀带到地上来。所以他能擦干人的眼泪，因为你就是在加巴鲁河，你就是伤心，你就是病痛，你看见无论他在哪里就把天堂带到哪里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这是神活动的，神的活动的宝座就是道成肉身那一位。现在你在地上可以发现天堂，只要主在哪里，天堂在哪里，主在加利利，天堂在加利利，主在犹太加利利，这天堂也在犹大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以西结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在旧约的时候这怎么可能发生？当然旧约不可能发，旧约只是给你看见那个形象，但是呢，那个实体是到了新约才来到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这个都是有四个不同的形象，一个是在启示录，一个呢是在这个以西结。好，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另外就第四章第七节，第八节，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，这里有六个翅膀，这个活物可以飞的，飞的。那么，然后呢，这个以西结书是，第一章第六节，各有四个脸面，四个翅膀，这两个没有矛盾的。因为完全看你是什么角度，在有的角度你看见是六个翅膀，在有的角度呢是四个翅膀，所以在天上没有问题的，你看见是六个翅膀，那么就六个翅膀，而且你记得两个翅膀是遮面的，所以真正的是两个遮面的。所以我们的侍奉啊，这个活物在那里用飞翔的时候，飞翔它其实是有两个翅膀是在那里飞翔，但它有两个翅膀是遮面的。所以呢我们知道在某一个角度，你如果从某一个角度看上去的话是四个翅膀，在另外一个角度看见是六个翅膀，其实两个都是对的。所以你看见那么翅膀什么意思呢？翅膀就是因着那个，尤其是在哪里，尤其是在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那个神活动的宝座，那是什么，是这个 活物来带动的。那么但是你看见吗，它怎么从，那么翅膀什么意思，翅膀就是把神的宝座从天上带到地上来，从神的宝座带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，所以这需要翅膀。但等一等，你看见轮子的时候什么意思呢？轮子的时候那就表示说现在神的旨意可以，特别是在这个地上。所以主教我们祷告说，愿父啊，神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你看见轮子了，你就表示什么？表示说神的旨意现在通行在地上啊。所以你看这个，一个是六个翅膀，一个是四个翅膀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第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，第四章第六节，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。那么我们注意，这个水晶啊，是玻璃，水晶是宝石，那个宝石宝石是个结晶的。那么这个玻璃海如同水晶，这个是一种形容词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，尤其去哪里，尤其去这个瑞士的时候，你要瑞士有一个地方可以坐一个火车是直接垂直上去，大概好几个钟头，是那趟很贵，一趟大概就是100块美金，从下面到上面，但是很值得。你到了最上面，你看到阿尔卑斯山很高的地方，你根本看见根本就是水晶宫，你就发现那个水啊都结成什么，结成晶体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在宝座前呢，很明显的有一个铺张出去的东西，好像玻璃海，像水晶。你想的玻璃你不会觉得怎样，但是你如果要记得，这个所谓的玻璃海其实就是一块的水晶，一块的水晶体，非常非常的壮观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看这个以西结第一章第二十二节，以西结第一章第二十二节，活物的头以上，你看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，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清楚，现在你看见天到地上来了。你怎么说天到地上来？因为那个水晶来到地上了，而且你能看见说是活物托住这个天堂的，托住这个天的。那么在这个天的以上呢，你能看见什么？你能看见的是可畏的水晶。所以很清楚，这幅图画就这个以西结图画就是什么，就是这个启示录图画，那么给我们看见说，一个是活动的，一个是安定，但性质上你看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像，就是那幅图画。好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你地上所看见的那个活动的宝座就是天上那个。你可以知道说，有一天主耶稣行走在地上，你知道他躺在船头睡着了，他是人，他起来斥着风海，他是神。你看见说，这位神就是坐在宝座那一位，一模就是那一位，不是另外的一位，是完完全全同样的一位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见，这就是为什么以西结形容这些的时候给我们看到是这个就是那个，那个就是这个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再看第四章，启示录第四章，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，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。你看坐着当然是指着神自己来说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碧玉又好像红宝石。我不知道大家看过红宝石，红宝什么？真正的红宝，那真的红的，那个不是是红宝石。那这里的碧玉呢？我们要知道，真正的碧玉是不透明的。可是呢，启示录所讲的碧玉，如果你根据这个后面二十一章的形容，你就根据那个上下文呢，讲到碧玉的时候，很明显它是透明的。那不光是透明的，而且讲的它是极贵重的宝石。所以实在说来呢，启示录里面的碧玉应该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钻石。那从它的定义，从它的表现来看，不是今天的碧玉， 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圣经中许多的宝石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宝石，虽然用同样的一个字，你要看见上下文。今天的比喻是半宝石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在天上的启示录所讲的那个比喻，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刚钻，就是那个宝石。所以你看见坐在宝座的好像钻石，也好像红宝石，很稀奇。圣经是用钻，用什么，用这个，用这个来形容我们，因为神是不能形容的，好像光呢，你是不能形容一样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把一个钻石，如果你的钻石如果切得很好，如果真的把一个钻石切得很好的话，那么你稍微有点物理常识就知道，这光一照进去以后啊，它碰到每一面都是全反射。每一面全反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会有一部分光漏掉，它不会，它从一个面反射折射，全反射一个面，再全反射一个面，所以这个光一进到里面就出不来了，就因着全反射呢就被它抓住了。一被它抓住以后呢，你就能看见光的样子。所以你说这个宝石啊，特别是钻石很美，原因在哪里？你可以看见它里面有火。什么叫火呢？火其实就是彩虹。因为这光折射来折射去，结果最后怎么样？最后你捕捉到光了，你看见光了，原因就是因为光绕不出来了。所以你看见一个宝石的时候，那个光好像具体化了。现在你可以把光，现在你可以好像把光放在手里一样。但试试看，如果大家把电灯关掉，这个宝石跟任何一块石头是一模一样的，完全一模一样。但是所以宝石是宝石，有光，神就是光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我们现在呢好像你可以看得出来神什么样，其实还是不知道什么样子，只是什么，只是好像你看到宝石钻石里面的光，那么你说哦，这就是光了，其实不是，其实那是光那个表现而已，那是光的这个光的形象而已。所以今天我们所能看得见的彩虹，就是那些不能看得见彩虹的形象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看不见之神，他荣耀所发的光辉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就讲到神，讲到形容神的时候，他说好像什么，坐在宝座的好像是钻石、碧玉和红宝石。那么我们看是以西结怎么说？以西结第一章第二十五节。以西结第一章二十五节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，不是第二十六节，对不起，二十六节，二十六节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以上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。很稀奇，仿佛蓝宝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比较比较一下，你就看，那你这边是蓝宝石，那边呢是红宝石。我再说这个和方向有关系的啊，在一个方向你看它是红的，在另一个方向呢你看见它是蓝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是宝石，你知道在所有的宝石里面最贵重的第一当然是金刚钻，是钻石，然后是红宝石、蓝宝石，还有 emerald 是绿宝石，这个可以说是宝石中间的王。那么圣经呢就用这个来形容那个宝座的形象。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五节。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，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那么这个印象很深刻，是不是？然后现在我们看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，一章第四节，对，第一章第四节，你看它随着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，闪烁火的大云，这其实就是闪电啊。然后你看第三章十二节，第三章十二节，那时灵将我举起，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，这就是雷轰，看了吗？然后呢，你看一章二十四节，一章二十四节。 活物行走的时候，我听见翅膀的响声，像大水的声音，也像全能者的声音。所以你看这两幅景象是一模一样的。好，我们下面再看这个启示录第四章第七节。然后又有火盏七灯，一火盏又有七盏火。